有可能是一个十倍以上的增长。因此，这样的供需严重的错配，再加上后续所有人都有囤物料的这个非常积极的想法，使得后面光芯片一定会出现啊这个相就是更严重的争夺。一旦出现争夺，就会导致涨价。目前啊，这个全球的 CW 激光器，我们之前了解到，从70毫瓦的大概从3.5美金涨到了3.8美金。然后 EML 的话，大概呢是从这个200G 的 EML 之前是9到10美金，现在到了15美金，未来可能到20美金。就是整体光芯片其实就尤其是这几个激光器芯片啊，你要说在光模块里面的成本占比确实也有一些，但确实比较缺，因此后面涨价的逻辑会持续。那国内呢，就是比较标准的公司啊，这个基本面比较好的公司是元洁，大家也能看到一季度的这个净利率极高55%。那我觉得仍然还是觉得赔率最大的还是长光华星。那长光华星呢，其实最近其实新种也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交流也还是比较积极，就是整体的海外的进展我觉得很好。然后呢，以及呢，包括它自己的 EML 和 CW 激光器也会出得很高。目前我们也觉得长光华星可以利用自己体内有20台 MOCVD，就是大量的这个 MOCVD 设备，去到明年扩展出1亿以上的这个光芯片其实基本上应该有70%都是 EML，剩下30%才是 CW 激光器就国内光芯片大家就分为两类，一类就是索尔斯加这个长光，主要以 EML 为主，但目前索尔斯呢，这个主要以自供为主，还没有对外售卖。索尔斯的光芯片产能也不低，目前大概有11台的 MOCVD，后面可能还会有持续的这个增长，就是它索尔斯肯定目前这个产量是比较高的。然后另外就是长光，也是 EML 为主，然后估计长光的200G EML 可能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也能看到一些新的变化。那同时呢，在 CW 激光器这边呢，元洁的能力是最强的确实有大规模交付的能力，在续创的验证也很好，以及海外的拓展也很高，估计大功率激光器会成为元洁下一个增长量。同时，像世嘉光子或者像这个永鼎股份也值得关注。再一个就是光讯光讯最近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大量的这个光芯片的能力的提升，估计下半年启动光芯片的扩产，再加上这个公司DCI 的进展、OCS 进展以及光模块最近往海外的进展，四个进展同时催化起来，导致光讯也有很大的涨幅。所以我们理一下，就是说今年其实光通信的交易思路开始往上游走，确确实实由于上游供给的紧缺，使得有一部分利润会往上游去偏移，这个很正常。所以今年其实我们是觉得光芯片这个涨价才其实刚刚开始，尤其是最近可能有一些海外的光芯片公司它出现了问题，我觉得出现问题是必然的，因为有些海外公司他们的这个稀土拿不到比如说你拿这个光芯片，你串到了上游是磷化银衬底，磷化银串到上游是磷和银两种金属，目前不是两种东西就是银这个东西，目前确实国内占据绝大多数的产出，目前国内对台湾地区和日本地区的出口限制应该是全球最严的。所以，尤其是这两个地区的芯片厂商，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小问题所以以后的这个，只要国内对磷化银这个东西管控的越严格，只会导致这个供需的错配以及这个价格的上涨。所以从长期来看，也是利好中国的光芯片厂商的所以从逻辑上来讲，今年光通信一定要配置上游，这个是也是我们过去一个半月一直强调的事情。首推长光华星，其次可以关注像元洁永鼎、世嘉光子等一系列的公司，同时有光芯片的公司也可以重点关注。包括像东山和光讯这是第一个环节。那第二个环节呢，我们来聊一聊汇率就是汇率呢，其实大家了解我们的朋友都知道，从我们去年10月份开始推到现在基本上汇率也是全年从模块厂商而言涨得最多的。那目前在缺物料的情况下，汇率为什么它的这个要更加值得重视呢？首先就是这个法拉利旋转片，这个法拉利旋转片呢，其实就是美国的 Coherent 再加上日本一家公司占据了全球90%的份额。目前国内确实有一家这个成都的一级公司，基本上产能应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后续法拉利旋转片虽然说你在光模块里面价值量占比没有那么高，但是缺肯定是会缺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目前 Coherent 它的策略是啥呢？它其实也开始就搞一些商战的，就是比如说跟他关系不好，他就不给人家法拉利旋转片，但是跟他关系好了，他就能拿到比如说汇率是他的小弟，帮他全面的合作 CPU、NPU、AOC 和光模块，那就给汇率。那东山呢，可能会跟他协调一些 EML，那也可以给东山。那别的呢，我们就不知道国内呢，其实确实大家比较依赖于像菲瑞特森一还有福星这些，就是国内我们估计慢慢会扩产，但是在扩产的过程中呢，肯定会出现一些这个法拉利旋转片互相之间去抢夺物料这个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目前从上游的紧缺程度来讲，除了光芯片之外，法拉利旋转片也微缺。那汇率好就好在第一，法拉利旋转片的互缺；第二，背靠了 Coherent 的很多东西都能拿到；第三，大家可以自行去博通那边验证，最近大量的 DSP 打款；然后第四呢，大家也可以去一些 PCB 大厂那边验证，能够发现就是汇率这个公司其实今年出1.6G 已经出了很多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之前选择了收着收着利润去放所以这个是汇率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汇率仍然是二线光里面弹性最大、物料保控最好，而且逻辑非常好的公司。目前一方面是跟 Coherent 的深度合作，另一方面呢，就是它跟这个 Amazon 甲骨文的长期合作。我觉得后面现在是间接的供应，后面可能会转为驱动，就是整个 这个 Amazon 和甲骨文这边的量级也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比较判断就是汇率后面可能还会有持续超预期的空间，能从大量的产业链做一个交叉验证。然后五月份呢，估计汇率的这个定增差不多也就 OK 了啊，所以大家担心的这个诉求问题，其实以后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汇率呢，我们其实现在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千万不要下车，可能这个主升浪才刚刚开始啊。因此呢，我们在前的十分钟，我们就先把长光、汇率啊，还有整个光芯片上游的这个缺乏以及法拉第成片目前的一个问题跟大家呈现一下，就是确实目前上游啊更值得配，然后呢上游的紧缺程度比较高。那么接下来十分钟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目前国内的消费电子和自动化龙头啊切入光通信到底有哪些重要的预期差啊。首先呢，我们觉得这家公司呢，我们最近其实也是在一直去做推荐啊。首先它有哪几个预期差呢？我们觉得可以从客户啊、物料，然后还有这个制造环节三个环节去做一个讲述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道理啊。首先在客户这边呢，就是北美最牛逼这一家客户，目前其实我们了解到只有两家公司进去了啊，一家就是我们一直也非常看好的龙头旭创，另外一家呢就是我们讲的这家消费电子龙头。目前这个阶段还确实只有这两家中国公司进了。大家有如果说啊，后面还会有些别的公司会不会进？很多人说宋要很久了，那确实不知道。但是目前这家海外最牛逼的零厂商，确实只有旭创和我们推的这家消费电子龙头进去了，只有是唯二的两家。其他的两家北美的公司，一家是 Coherent， 一家是 Lumentum 下面的这个 CloudLight， 大概就是四家公司。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最牛逼的公司，很多人拓展了很久，但是现在被这家公司进去了，这个也就说明了这家公司目前确实能力还是非常超预期的。同时呢，它不仅拓展了这家最牛逼的公司，还拓展了另外两家也很牛逼的公司啊。这个一共有三家公司，这个我们下来可以去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所以其实今年就能看到一些订单的释放，然后明年后年可能会有更大的惊喜。所以我觉得从客户导入方面，其实是一个很超预期的，就是说通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啊，其实把海外三家客户都搞定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预期差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最近聊下来觉得很超预期的事情。那么大家就会想啊，这个为什么突然能突破这么多客户，而且做了这么核心的位置？那它的物料怎么解决？它生产制造怎么办？产能怎么办？啊，我们就接下来剖析一下这个事情。第二呢，我们就讲一下物料啊。其实呢，这家公司呢，其实和马维尔在去年三月份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深度的合作伙伴关系。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相关的资料啊。其实大家在25年应该能看到这两家公司，就马维尔和这家公司在25年三月份的一个深度合作。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一个重点就是说，就是在铜缆的时代啊，这个马维尔就非常依赖于这家公司的高速线缆啊，比如说他以前做的 ACC、AEC 或者 CPC 相关的东西，马维尔其实跟这家公司也是相互依存的。他们俩其实是啊，这个利益共享啊，技术共享，持续去深度互相合作的，并不是这家公司单方面要依赖于马维尔。所以在这一波光的拓展中，这个马维尔对这家公司的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大的。这个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有预期差的公司啊。大家以前觉得啊，这家公司啊，老是要利用这个北美客户的渠道，然后来帮他去协调物料啊，其实并不需要。但是可以看一下马维尔这边的进展和变化。我觉得首先从 DSP 的保供啊，目前看到了一些很可喜的变化。第二呢，就是光芯片这边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国内的光芯片也起来了，那日海外也有。然后呢，这家公司呢，目前其实在国内啊，就是华中地区，还有在日本地区都部署了团队。它其实很多团队就是在日本当地的啊。那其实在日本有很多光芯片的公司可以去选择，目前包括像住友、三菱机电，然后以及像这个谷歌，其实都可以做选择。而且在日本部署团队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去拿到一些上游的非光芯片的公司，因为日本它其实在法拉第成片、在镀膜设备啊、在滤光片等等，还是有很多先进性可以去谈的啊。所以说在日本去选择部署自己的团队和一些产线以及一些预研，也是对它的物料有很深度的帮助的。所以目前第一批它的光芯片啊，可能会跟日本会有些关系，当然以后呢跟国产也会有一些关系。就是说我们觉得 DSP 解决了，光芯片后面也能慢慢解决啊。当然今年的量大家也不用预期太高，就是今年会有出货，但是也不会有太高的量。我们更看好的是啊，明年后年的一个大规模的爆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就是你做这个光模块的这个产品啊，为什么你又有客户又有物料？那到底是怎么解决了其中最难的一个环节的啊？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做光模块啊，里面一个最难的环节叫啥呢？叫做光路耦合啊。那不是说别的就不难，光路耦合是最难的，其他还包括一些这个大量的这个高精度的贴片啊，引线嵌合也很难，但是光路耦合是最难的。我们梳理一下以前光路耦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是你想象就是有很多几千人这个熟练的技工，然后呢在高倍显微镜下，然后呢一只手呢拿着一个叫做这个六轴的运动平台，然后呢再调试啊，通过调整不同的自由度，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实时的光路是怎么样的变化的。然后他另一只眼睛呢就会盯着一个叫做这个光路的这个功率的这个仪表啊，他就边调整边看这个仪表，等到它的读数最大化的时候，哎，马上停止， 这个手上的操作点腰固定啊，这个就实现光度耦合，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需要大量的人工的经验。那目前这家公司自动化龙头它搞的是什么呢？它其实在光度耦合这边有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就是大幅的减少了人的使用量，全套设备都做了一个完整的自动化啊，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它其实是重塑了很多光通信传统环节的一些生产流程和生产标准，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思考和新的角度去做了很多光通信。当然很多人就会问，哎，不就是啊这个少了点人嘛，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目前这个通过这一套设备可以节省很多很多的这个人力。那有的人就会说，不会是省一点人提升良率，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但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关键，就是我们首先判断啊，就是说整个未来光通信的市场可能是一个数千亿美金大几千亿美金的市场啊，不会现在只有几百亿。所以说呢，就由于市场够大，利润够好，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市场，因此才会吸引全球的龙头跨界过来做。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之前去年大家知道啊，只有易中天，今年发现了，哎，这个东山精密通过索尔斯的光芯片啊，也成为一个新的大光。大家看到台积电啊，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封装能力，慢慢的切入光通信的市场，也能够看到海外的啊 ，Google、Meta 这个 Amazon， 然后呢，英伟达、博通等等，凭借自己的独到的能力，都切入到这个市场。我觉得全球的龙头都进来这个市场，正说明这个市场有长期的非常大的增量。因此，目前这家自动化的龙头切入进来，也是凭借他自己非常优秀的这个禀赋，在消费电子和自动化领域经过常年的捶打，都搞出来一套非常智能的自动化的能力。这个自动化的能力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一套啊 1.6T 时代啊，我这个做得更快一些，产能做得快一些，少一点人，更体现在未来好几年的光通信的技术迭代。大家可以想象，就以后光通信的迭代，它不会是按照具体的循规蹈矩 800G、1.6T、302T 不会去这么去做，它以后的大概的思路是一定是像大规模的硅光平台啊，像这个半导体封测，或者像这个更高速率去演进，它其中对一些高精度的贴片硬核要求是只增不减。其实像现在很多国内的一些别的一些光通信的龙头，也开始纷纷布局自己的自动化能力，或者补齐自己半导体封装的能力，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就以后整个光通信的演进，一定是向着更高精度、更高自动化，然后以及就是更好的封装去演进的。因此，大家也可以看到台积电有很多的相关机会。因此，目前这个机会是啥呢？就是说这家这个消费电子和自动化的龙头，它已经能把这个公差做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基本上是所有领先所有目前光通信的公司的，这是它的优势，这个不可否认。确实，以前做消费电子，其实很多东西比现在做光通信还要更难一些。因此，在这个基础上，它所做到的 1.6T 其实只是一个试手，它能够通过这一整套的自动化设备、完善的这个思路、大量的数据积累，以及在这个非常精密的高精度加工上面，能去应付未来所有的啊，不是所有的，就大多数的光互联的演进。包括像未来你往 CPU 去走，往 NPU 去走，或者往更好的这个光互联的路径去走，它一定会需要到更好的自动化、更好的贴片、更好的耦合，然后以及会涉及到很多半导体封装的事情。这个就是这家公司目前它想布局的点，就是它目前 1.6T 和 800G 用来练手，但是布局的是未来好几代的光互联的东西。大家以前总担心啊，这个说大陆的公司是不是以后涉及到更精密的东西可能就不行了？但我们觉得从这家公司的这个事迹能够看到，就是它也在布局了很多新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互联技术，很多会涉及到一些全新的理念和全新的封装，或者更高精度的这个耦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要点。也说啊，大家可以啊，就是不能轻视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变化，其实会对未来一到两年的光通信有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一直想讲的东西就是说，整个市场是很大的，目前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独到的优势，像旭创这样的核心龙头啊，不会受到这样影响的啊。旭创它自己有很好的硅光芯片自己设计的能力。啊，也有自己海外跟 Google 这么好的关系，然后也有这个相关的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积累，就是核心龙头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对于这家新的这个公司而言，我们一定还是要以更高的维度来看它，就是未来好几代的光互联都有很牛逼的这个自动化设备的能力，再加上自己它这个公司已经在全套的无源光器件这边也做了很多相关的布局。大家可以理解，就目前比如说像 Cisco 现在神炒了很多的 MPC 啊，或像国内什么天福做了很多这个 Shadowbox。其实对于这家公司而言都是好做的。其实通过早期在电学或者说在一些这个消费电子领域积累的非常高精密加工的能力，非常适合用来做大规模这个高精密的无源光器件。这个其实比做光通话还容易，这个都不需要搞物料了，直接就是精密加工就行。这个其实是最适合它的。因此它的布局其实是模块加这个无源器件或者以后的有源器件一起，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光平台性的公司。然后这一点做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后续还有会有很多别的一些进展，包括像 CPC 的进展。液冷的进展，电源的进展，比如说目前光互联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后面的步骤可能是整个 AI 的互联平台，比如说我们通过 啊，它过去的一些历史，它过去的这个能力，能够看出来，它确实在一些这个 AI 的整个环节，可能以后都会有自己的核心并进的能力，或许会在很多生产环节去做一些颠覆性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是强调，就是不用去拉踩，就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新进入者，他都有很多这个新的预期差啊。我们其实，在半年前大家讲我们想封山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哎，封山怎么能进呢？但是大家没有，大家回看这个法式就会发现，就是通过光芯片的深度的布局，东山也成为一家很好的公司。因此，就是我们觉得以后要想成为一个光通信的大光龙头，一定要有自己在某一个环节拿得出手的，别人都没有的一个技术。目前我们想象的，有的人可能在封装测试啊，很强；有的人就是本身啊自带就是这个光模块的龙头，然后又有硅光芯片的自研，还有很好的客户渠道。然后同样的，有的人就自己搞光芯片，但是我们这家新的公司可能会在整个自动化生产流程，然后以及下一代光通信啊演进定义，然后呢这个全新的这个加工方面会有很多这个新的不一样的变化。所以我们觉得倒是就是涨不涨不好说，但我们觉得从产业趋势上不能轻视这样一个变化，它很有可能引领整个光通信又进入到下一个更好的台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可能有一些啊，就是一些啊，就是。有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很小的公司可能赶上，就是跟追不上嘛啊！但是我们觉得对于目前的几个核心大光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就只要相信未来的光互联，相比于现在可能是一个10倍的空间啊，我觉得都不用拉踩，就是整个所有的大光其实都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我觉得从配置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无论是旭创，还有自己搞光芯片的东山，以及我们现在讲的这家消费电子的核心龙头，就是重新切入光通信，都是非常值得配置的。因此我们觉得这家公司其实往后面走，就会有很多更超预期的点。那后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啊，这个就是如果有一些投资人能够近距离接收到它的一些这个全新的产线或者整个方面的这个布局，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触动。然后目前其实这家公司已经把全套这个最好的班底啊、最好的干部，然后都派到光通信的领域了。因此我们觉得可能是一个很重大的预期差啊。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家公司每次新切入一个赛道啊，确实会带来很多行业的不一样的变化。但是我们也强调，目前这家公司它的报价非常非常正常，完全是跟旭创新生一样的，不用担心价格战，所有的需求都是非常向好的，因此不用啊去拉踩这个公司，拉踩那个公司。我们就是客观的讲述，这家一家新的公司，确实无论是在物料的导入，还是在先进的制造，还是在这个客户的需求方面，都做到了我们之前没有想象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全新的预期差，是值得大家重视的。然后目前其实整体公司的位置也不高啊，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利好或者催化啊能够看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表达的这个啊核心的观点。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就是说目前整个光通信的投资肯定比去年要难很多，尤其是今年上游出现了大量的涨价缺货，因此从布局上来讲，可以优先往上游去搞。我们一直以来首推的永远是长虹华芯，但是像元杰啊、永鼎、世嘉光子啊、光讯东山同样值得非常重视。有光芯片的公司目前一定在业绩的兑现和估值角度会比没有光芯片的强，长光仍然是我们觉得预期差最大的。第二呢，就是二线里面总有一些公司确实是有他自己独到的能力啊，给海外的 coherent 去啊，就是一直去帮助他啊，成为一个 coherent 的核心的合作伙伴。同时自有品牌也很强啊，汇率啊，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很有长期空间的票。当然最后也是我们讲了这家消费电子的龙头切入到了光通信，我觉得还有很多预期差啊，但我们在另外会议就没有详细展开了。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私下来找我们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沟通啊。我们是觉得就是整体今年的光的思路啊，一方面像核心的大光旭创啊，这些要拿；另一方面上游要布局，同时一些新进入的有重大预期差的，以及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就是会非常有进展的公司。